有没有人要谈一下？如果你认识三毛跟他的著作的话，哈，你有读过的话，有没有要谈一下说那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或者是你要补充什么？请你们不要因为我讲的这些，你说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就去看看哈，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不要好奇。一点都不需要。我们现在有太多不真实的东西了，哈。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真实。其实三毛，我讲三毛，其实我对他一点都没有要去批评他，或者是都没有，我只是很怜悯说，说很可惜，他可以影响很多人，负面的影响，像你讲的，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的影响，哈。然后呢，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个 alert，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四周围常常有这些，他们其实心灵是很低落的。好，那我们有责任，至少让你知道他是基督徒，都不敢在别人面前表达他是基督徒的。好，其实他是信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找他？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刚才讲到说，我们都有我们的亮点，每一个孩子有神孩子的亮点。
我回应一下那个，因为啊，我在我啊青少年时期呢，那个三毛就是我的偶像。然后我那时候读了他所有的书，然后呢，好像还有一次还这件事情我倒记得很清楚，我去参加他的演讲，然后在演讲之后呢，在他就是会有开放给大家问问题，这样哈，他的书名问题。然后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个问题问他说，其实三毛他在那个好像是《背影》那本书，好像是，其实他们家应该是，有基督信仰的，应该可能有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个，因为他有讲到祷告啊，或者讲到什么的。这样子，这个我记得是这样，有这样的印象。然后其中有一个人问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他说，他把三毛当成基督徒，他问他说，你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我很想成为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信？然后他的回答其实他没有怎么样回答，他就回答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我信。他就这样子就带过去了，然后就下一个问题这样。那当然，他后来他那个他自杀这个事情，对，当然对我们这个这当时的是那个三毛迷哈，都是很，起码对我是很大的震撼了。因为你也知道是说，就是说基督徒他不会自杀的这样子哈，就是这种是就会觉得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这样？但我自己后来信主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觉得他在我自己的体会了，但我这是我自己认为的这样的哈，我就觉得他没有真正的，他虽然有那个环境，可是真的没有没有跟神的那个，他在抓这些东西都很虚幻，然后没有真的。人没有真的到神面前，那得到那个宝藏哈，所以他都一直寻求，一直在寻求，可是都没有能够得到满足。然后其实，但我后来我当我信主以后，我再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一个是他其实是有机会接触的，可是那时候你看，如果说是像我现在觉得说，如果有在这样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多么好传福音的机会啊，这样是能够。真正能够传福音的机会，可是他可能有接触到，也有知道，可是在他的人生历程当中，他写对，就像师母说的，他寻找的这些好像有一好像那种梦想啊，那时候好像也流行一首歌，就是到远方流浪什么什么的那种的。
我们有很多他的著作那个。他后来那个滚滚红尘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就是他失落了他的那个奖项，好，所有的很多奖项都在他著作的这个弄成变成剧本的那个，他唯独就没有给他没有给他奖，这也是一个他的很大的打击。好，请你继续，请你继续。
没有，我 我当提问的那个问题哦，
嗯哼，
我其实印象也深刻，因为那时候呢，其实我还不是基督徒，可是呢，对于我崇拜的偶像，如果他当他在这样，他如果是讲话，会对我很大的影响的，就想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徒啊。那他那样子简短的回答，我自己那时候听，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失望，因为他并没有很正面的回答这样子，我感觉了哈，这样子。不过就是
在追求，对不对？大家都想说找，
哎呀，大家也，他如果他能够有那个，就这，但是他写那个背影，写到他父母的那时候。看到他父母年迈啊，然后那个时候的这种，好像他，那就是说以他这种文学的那种立场去体会说，哎呀，看到父母的那样年迈，他有一些忧伤，就是好像是让父母担心的那样子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不 anyway， 就是反正我这个是我这个讲到说师母说讲到那个，我就讲说这个是我以前的经历这样子
的是呀，你可能对他过熟呀，比我对他熟呀。我只是之后我有看一两本吧。那后来我就是在追踪这些后来对他的一些评论的时候，我就收集了一点资料，这样
对我后来我在就是在想说他的那个当时对他的那个自杀，我也很不解。后来。越来越认识主了，我就知道说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把他的需要放在就是跟神连结啦。后来我就更加了解他抓的是一个虚幻的那个这样。
是的，就是他其实他有道理上他可能有那个机会哈，知道什么是信耶稣，但是呢他却有他自己的追求的目标。那我最大的今天我对于三毛的事情我最大的提醒是，不要让我们掉入一个虚幻性的模拟式的这种不真实的这种寻求里面。好，我们自己做我们的梦，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事实上我们是在走向滑路。这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一种虚幻的假的。因为有真就有假，对不对？假的也就是魔鬼最大的诡计。我们的想象，我们认为这样那些假的，或者是我们相信进入那些假象里面的时候，越来我们会发现科技就要把我们带向这个听说那个机器人也有温度，做所有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开始在代替医生做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说我们要执着我们的真理，我们要执着真实的，越来越不容易。刚才那个仙人姊妹她提到，她的那个跟基督徒的接触点，当然是从她的一个难处开始，她就接触到了。那这里面呢，我认为，当我们有一个对生命的执着，我要追寻真的。我需要一个真的，而且我要的就只有真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很重要，然后神就看我们的心意，因为他要帮助那心存诚实的人呀。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字，那个虚幻真的就是一个陷阱呀。谢谢。
就是我想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当时就是三毛跟琼瑶的著作都是非常 popular 的，然后呢非常特别是在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时代嘛，中国的那时候的文学著作也非常的少，也基本上没有。然后当时看的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是很阳光很正面很积极的，然后又是跟我们的背景差别很大很浪漫。后来呢但是到最后呢我是听到他自杀，但是我没有太，那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一点，没有，已经没有那么梦幻。但是我听说曾经还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就他的迷，三毛迷也自杀了，觉得他的偶像死，也有人这样。后来呢，但是我很久以后我读到，其实他的父母应该就是您讲的有基督信仰，好像他曾经问过他爸爸还是妈妈说他要是自杀怎么样，后来他爸爸就说， 你是又杀了我最亲爱的女儿吗？等于说他父母其实是有，我不知道他父母跟神的关系有多 deep， 但是从他所写的经历来看，他的父母是很爱他的，但是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的就是他的天然的这个人，但是他也没有，应该他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原生，他小时候老学校老师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好像他就在那个一直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边，其实没有转向那个真正的生命之道。
嗯，
我就觉得他，
但说的呢就合起来了。是的，
对，
我
觉得他父母，他有问他妈妈，就是他其实自杀前问他父母，他爸爸他我要杀了，就是他父母就说那你们就是因为那父母当然是很难受的，所以我当时觉得看了那个报道，那我觉得是很惋惜。其实他其实知道父母的心意，而且他有这个他其实有这个信仰是可以转向的。我想他父母一直在很密切的关注他，所以就是那种他可能有的时候人有时候虽然是那种有点就像您讲到那个扫罗，他可能就是一直在他那个点那个执着里边，他就是一直往前走。其实我觉得神是很慈爱的，其实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呼唤他。
是，是，
但有的时候人会很执迷于自己的那个执着，就是，而且如果他有看到他有说找那个河西，偶尔也看到那种通灵，其实那种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越走就会，
因为他的录音都出来了，是，
对，那种是很危险的。不过他对人呢，他真的是神给他，就是他所写出来表现出来的。等到我后来等到比较大一点，看到他其实他的真正的这个人的个性的生活跟他文章所写出来的其实是整个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但是他实际上的生命中是一个非常的 emotional， 然后那种其实是很不同的，
不健康了，
对，是不健康，可以这样讲。
就接着你讲的，我要提醒每一个父母一句哈，如果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请我们以他们的灵魂啊，让带他们成为虔诚的后代，以此为首要。我们或许不懂得怎么样去理解他们啊，我们没有很多方法，我们也没有智慧，我们会有缺乏的时候，父母亲哈，不要，我们可以啊，懂得很多方法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只要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神是真实的，真理是不可变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神交代了，可以对神交账。
我是觉得后来看到讲到他后来跟父母的那个，就是不知道是跟他父亲还是母亲，我心里其实是很为他父母难过。我觉得他父母应该是他看得出来，他很爱他的父母，而且他父母也非常的爱他，真的是好像从他从小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孩子，真的感觉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来带领他。我觉得那个他的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最后还要面对他这样的一个。
当然是的。
师母，那我也回应一下。
好的。
就是我大概是在上中学的时候，琼瑶和三毛的书都是我姐姐给我看的，我因为我姐姐看，所以我就跟着看了。然后那时候呢，确实是挺着迷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写的书完全是给我们另外一种生活，就像一个完全就是脱离了我们每一天那种只要学习以外，就给你了一个好漂亮的一个梦一样的一个。然后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还看了一点点，然后很快就好像大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觉得哎，自己突然就成熟了或者是什么了哈，我就觉得他们的书我就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很多年都没有再就没有看了。然后到了三毛去世的时候，这个消息对于我也没有，就是有些惋惜吧，但是也没有太大的震动，也没有想过要把他的书再拿出来重新看一看。哎，刚才师母讲的时候，我在想，哎，说不定我现在这个眼光不一样了，我要不要重新去再看一遍？后来一想，哎，算了，我现在都是我有那个时间，我还是继续读神的话，因为那个他怎么样了，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就我这整个的心里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刚才就是我就觉得是，其实师母你在讲三毛的时候，我还觉得啊，这个对我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但是我刚才就突然警醒到，这个是这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在中学的那个时候，我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就是我就从我姐姐那里，他们看什么我就看什么，因为当时流行，然后我就跟着看了，然后就很相信他们书里面写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后来看呢，就觉得那些都是海市蜃楼，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刚才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现在孩子，我就挺感恩的，就是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可以，虽然我信主比较晚，但是我还是可以在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把神的道理带给他们。所以当然我就是这样一想了以后，我又觉得有紧迫感了。因为如果我不抓紧把神的道理给他们讲清楚的话，他们就会被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被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流行的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所迷惑。我的分享就这么多。
非常暧昧，非常暧昧。如果我们不去影响他们，他们就会被世界的潮流影响。那我们是不容易的，我们好像逆流而上，他们是顺流而冲。那所以呢，就像你讲，我们要一个警觉性，要一个警觉性。我们要喂给他们什么，我们要让什么来影响他们。是的。
师母，我顺着于俊刚才的分享，
好的，
谈谈我今天对您提到这，因为你在讲这个约瑟的这个情形，还有再提了那个三毛的这个这个事哈。我听了以后，我就是在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多少会有偶像。年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能不成熟或者没有好的带领，然而现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月有多长或者多短，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真神是谁，所以我们也许会有隐而不现的这些偶像还残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求神和圣灵的引导发掘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到的原生家庭，这个它对我们的警醒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得到释放，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能够有任何偶像的，所以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就是让我们不要我从我自己来讲，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走我们的老路，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不管我们的力量有多大或者多小，我们可以通过每天的陪伴，就是说细心的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会像我们曾经一样，就是见风就是雨，然后就是说任何的风吹草动可能很容易，学校里的这个同学之间的压力啊，然后现在风行的这些社交媒体啊，你有时候甚至会你让他穿得很简简单单的清清爽爽的衣服，可能就会被学校里的同学们耻笑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他树立那种不会被这些怎么说，就是那种盛行的东西让他们有压力，同时他们甚至还是能够很自信的成为一个就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姐妹们做父母的一个责任。就是说他们看到的东西，他们接触的东西，其实很多就像我们当时接触三毛的书一样，那些是虚幻的。 讲的是故事，不是真实的。可是当我们把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变成真实的，那对我们来说遗憾就会，就是说那种看不见的遗憾可能是要很多年才能够修复的。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课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上个星期分享到就是那个不看不见的慈神爱所。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说不能说是很倔的牛吧，但是多多少少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那种残存的那种骄傲啦，或者自卑，或者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反正带字的，就是自己的字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想要的，哪怕是不是很实际的，或者我们就是说那种很虚荣的东西，我们带进我们的生活，然后如果得到了，我们就好像影射成为是神的荣。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要一定要走一个非常顺服，而且是不断的就说归正、纠错、悔改的，就是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生命能够真正的去，就说我们走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就像师母刚才讲的那个灵宫成为活祭献上，能够荣耀神而不是为自己。然后也许我们不能够，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能造就的可能人不多，但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特定的神把我们放在的位置，就是说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就从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先生和我们周遭的人做起，是特别需要警醒的。我的一点点小小的体会，我就说我们自己过去不懂，但是现在我们懂了，就不能够让那种缝隙在等于说让那个黑暗的东西在反而就是战胜那个光哈，而是要我们要持久的活在这个光中，不让这个黑暗能够笼罩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是的，是的， Amen, Amen。 我很期待哈，我们有一个专题要专门来探讨，就是我们怎么样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在这个那么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哈，让我们有一个确据，让我们不会有重担的向前走哈。这也是我一直在跟Grace 探讨，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哈，因为你们的孩子是在前线的哈，那希望哈，今天这个你的分享呢，希望成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上面呢彼此来扶持，然后彼此来探讨，也彼此学习，在真理里面学习，一定有答案，一定有答案哈，非常非常好，谢谢。我们的首要之物哈，我们其实父母亲的首要之物，我们要认清楚了。才不会遗憾呢，才不会让我们觉得遗憾。
那么我顺便能不能问一个问题？
好，请讲。
其实就是最近老大回到学校大学去，然后他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新冠的情况其实是很糟糕的哈。然后他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其实是学校里开始是说两个星期的网上的上课，但是你可以就是说他必须要提前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你回到学校，在学校里面上网课，然后学校做各种各样的测试。那他是从一到学校以后就在 John MacArthur 的教会在他的学校里有一个学生的这个 ministry 里面，他就参加这个 fellowship， 然后也有 small group。 然后他呢去年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星期的星期天，除了是有专门的考试的这种情形之外，他都是去那个牧师的，就是他的教会。他虽然是总是晕车啊什么的，但是他还是去。早上就是八点就要准备出门，然后要到下午三点才能回到他的 campus 这样的。所以我也是很感恩，我也是心里面 挺平安的。但是这一次呢，他回去了以后，他就跟我分享了几次，是说，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呢，这个他们的 campus ministry 就说，他们继续学生有聚会，然后还要安排各种活动，还要呢，就是周星期日要到教会的那个实体的去敬拜。他问我，就说他应该怎么做。我说你，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你祷告当中你是心里面怎么想。但是其实我是通过视频，我是看到他非常有压力。他后来事后跟我讲，他说他那阵子的所有的心理的压力就全来自于这个 Grace on Campus 的这种 push。就是他们要实体的敬拜，实体的聚会。可是后来他跟我分享这个他这个压力之前，是他确知了他们这个 student fellowship 住在一起的off campus 的那些同学当中，就说有 community 的这个 outbreak。然后他说他们还想继续要。那我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们就说你要因为你的 faith 你要去你要去参加实体。后来师母我是这么跟他讲，我说神把我们放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一方面你还在 solidify 你的这个 faith， 妈妈从来没有 push 过你。我说因为这个是不是遗传的，而是你自己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那你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我说信心是很重要，信心也是我们也在群体当中，神也让我们要，我说不管是保罗还是基督，都让我们也要就是要顺服掌权者，在也是要为人和就是说你在这个你的 faith 也要体贴到人的需要。不是，所以我说一你要祷告，我妈妈不能给你一个特别的要求，我可以说我会在这种情况下 prefer 你如果可以参加 Zoom 你参加 Zoom， 明知道如果说已经有群体 outbreak 会影响到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情况下，我说我们需要这个智慧，你在祷告当中寻求什么一个方式是平安的。我说我们都是人，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的 faith 也可能会是鲁莽的 faith， 也可能是智慧的 faith， 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自己去寻求。但是我也交流了我的观点，那后来他觉得就是说他后来就是他说我们他可以继续寻求参加这个 small group， 然后他们现在有 ministry 也开始有 zoom 的这种远程的，他说妈妈我参加这个，他说我不想说有时候因为我的一个鲁莽的举动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我的 sweet mate 的，他周围的他的 sweet mate 就是说他们这个住在一起六个人大概除了他之外其他的都不是有 faith 的，然后他们也会有 concern， 那我说你要考虑你的环境。所以我就想问问师母，在这种情况下像我这样做妈妈的这种，就是说我这样的 guidance 符合神，我是心有平安啦，可是我觉得我在教导或者带领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把这个神的位置放得完全那么高，而是指一种就是说好像就是话家常，然后听他他如果做错了我可能也不会给他因为这里没有对和错的问题，而是信心大和小。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信心本身也是需要智慧去，就是说神没有让我们去做一个很鲁莽的人，对不对？
是的是的呀。 啊，如果是我的话哈，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是标准答案，我们不能说谁有标准答案哈。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啊跟你的模式一样，跟他有沟通，然后到这个年纪了，他要学习练习说，我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有心中是有神的啊，我的心里面是有神的，但是我有我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呢，那我就啊不能，我就要等候。哈，我不能说啊、我的生活的一个进度或者是抉择呢，我有圣经的标准，二来我也有我自己本身在神面前要历练成熟的，神给我这个空间跟这个自由哈。那对于这个年纪的父母亲呢，我是认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跟你一样让他有沟通，然后让他要自己做一个决定，然后呢只要他心目中有神，他的决定一定会对他有造就，不管这个决定到后来他会不会有改变他的主意，这个都不，我觉得那个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在这么一大群人里面，他有他自己在神跟神的有一个个别的哈，一个可以不用跟着人家做的这样的一个独立能力是很重要的啊，我认为这样。然后我要提醒的，从圣经来看的话，事实上父母的权柄是在地上的啊，这个主人的就所谓的老板啊，或这个的权柄啊，父母的权柄跟儿女之间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从神的智慧，像你讲智慧也好，或者是啊我们的信心跟神的关系也好，来支取，我们要连结好之后呢，那我们要来行使这个权柄是必要的哈。所以我如果是你，我不是说我的或你的是标准答案，但我如果是你，我认为说第一个，我的孩子愿意跟我沟通，第二个我不会强加于他我的想法，哎，你如果不这样做就表示你不，我不会这样子哈。那么第三个，他要忠诚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哈，忠诚的对象不是，虽然我们是权柄，可是我们都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刚才提到这个偶像啊，人是很容易跟随偶像，人很容易会好像在偶像的下面，我们就有一个安全感哈、啊。但是我们要小心，有时候一种运动或者是我们的动机，就像你问他那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也是我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啊？去澄清他的那个动机，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帮助他独立思考。然后呢当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很平安，而且是不会被别人影响的。有时候在一个好的运动里面，也不见得都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神的心意在那里。好，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是你，我同样我会这样做。嗯哼，呀、yeah。看有没有别人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刚才听了，我觉得高阳做的，就我感觉哈，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是说，就是神都有他的时间吧，我们也不要给自己，我们不要定自己的罪，也不要让周围的，就是周围的团体或者是别的人来定我们的罪。我觉得就是。就像师母讲的那样，都做完了以后，就是最后审判是在神那里，所以就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压力，来自周围的这个压力，只是要定睛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就好了。这就是我
我们是要独立出来分别出来的民啊，神的子民啊，不管是父母亲儿女都是一样，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的整个的成长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也在教会的家里面。所以教会的家除了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结构之外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家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在这两个家的结合里面成长到成熟哈，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彼此这样子成长到基督的身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这个被分别出来，但是我们不能 怎么讲呢，就好像有一点像好像我的才对。好，我们要理解到像我们的孩子哈，这种 ABC 的孩子呢，他有两个文化。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哈，像可能你们对于美国文化的那个吸收融合可能比我好多了哈。事实上我本身是有强的哈，我从到这里来我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如果这里可以让我更服侍神，那我就做，我就继续住。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不一定要待在这里，这是我这个人有我的墙，那神也一直在拆我的墙哈。那我也在扩充我的这个境界。所以呢我才刚才说我们有两个文化，那这两个文化呢我们不能我们既然已经生他们生在这里养在这里的话，他们不能说一定要因为他们是父母亲亚洲人的后裔，但他们是在这里生的，就这两个文化让他们在里面没有冲突，是父母亲可以帮助他们的，就吸收他的好的地方，但是不要强加那个好像一定要怎么样。我发现很多亚洲的父母亲呢会以一个亚洲的人的这种价值观啊，亚洲人的做法啊，来要求这些美国孩子，我们把他生在这里不是他们的选择，然后一定要，我讲穿上不是说一定要穿啦，就说好像那个一定要披上这个啊亚洲人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表达哈，这个可能我们这个方面呢我们很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就是在这个当中也要处理到说这两个文化的冲突，那帮助我们孩子可以在这两个文化当中呢他们成为一个很和谐哈。那比如说我现在讲到这是因为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说我在那个店里面碰到这些这边的弟兄姐妹哈，我们都很亲，都很彼此以前认识都很好的哈。那现在变得我有一种畏惧感，就你们怎么没有戴口，至少你戴个口罩哈，那我就不会那么的想要跟你有一点距离这样哈。那一方面呢我对他们没有成见，他们现在就是说有点是说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这样，那这个他把他看得很轻松，可是我们这边的得到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本土的这个知识呢让我们觉得这个不能大意哈，所以这两个会有冲突点。那这两个冲突点怎么让我可以处得和谐，就像刚才于静讲的，我们不定自己的罪，我们也不定人家的罪，那我们就是里面是和谐的。所以当女儿在不管她决定要去线上或者是要到现场去哈让我们的心里面，虽然说我们听从的是我们的绝对标权柄，还有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的权柄之外呢，那我们心里面也有对这个就像那个但以理对他那个管他的那个人说，你让我们试试看哈，我们可以尝试去寻求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父母亲在美国的父母亲要帮助我们孩子的地方，他们很需要我们跟他们让他们讲让他们但是呢就像刚才讲的，我觉得我们这样分享非常好哈，就把面面都会让我们学习到，不要去定罪，不要自我定罪，也不要定对方的罪，但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原则不能变。好，我们不能爱我们的身体过于我们的灵魂，这个不能变，神的话是不能变的。那神会给我们学习，神会给他学习，他不能靠我们的决定来过日子，他要有自己的决定，有自己的体验。神是这样建造我的啊，所以我相信神也是这样建造我们的儿女。
师母，我觉得您最后那个提醒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不能爱我们的身体过于爱我们的灵魂。再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常常会面临那种用消息很多嘛，特别你讲到说那个本土的跟这边各方面，其实这边信息比较流通，其实也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也不是确实的，所以呢就会人里边会有这种恐惧，会有这种害怕。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怎么能够 overcome 这种 fear， 真的是在信心里做，而不是基于这个 fear 来做的决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际的生活中的一个挑战。
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
这种介意哈，这种介意跟人家靠我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在陪他们，我在陪，所以这是很理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好，
对。
那就像那个 Mrs. Michael 问的那个 追思礼拜，其实我从我们这里去世的一些跟我都很熟的人，我都一次的就都有挣扎要不要去啊，很想去啊，但是呢后来就觉得说，诶，神对我也有一些训练，就是可以舍掉，要舍掉，不是为自己的感情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好呀。所以呢啊，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基于妈咪的啊这个安全啊，
对，
那他是神命定的，我服侍他是为了让他可以服侍神啊，
嗯，
所以啊，像其实妈咪也是跟我讲，不要让我影响到你服侍，所以你看我一样的，从我陪他开始到现在，神也真的是保守让我就是有这个，还有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子去服侍啊，
嗯，
那所以这个都是要靠着主了，靠着主，
是，
所以我也不定我自己的罪，但是有时候会为难，是会为难，嗯，呀，那个感情啊，理性啊，都会为难的呀。但是就是最重要的，不要有害怕，你讲的
对，
不要害怕来决定事情呀，嗯，这个是对。
因为我一个那个有一个外州的姐妹跟我讲，她说人最害怕的其实还不是自己得病或死，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比如说你就是像我们那么小心，就是当时是就是因为老大他的身体嘛，那我们就会全家就会这样，嗯，也是感谢神的保守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姐妹哈，也是很跟神很亲的一个姐妹，那她呢就是有一个她的朋友就因为从他这边被传到被感染到而去世。
哦，
那我们要知道他怎么样经过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幽谷啊，
嗯，
那个愧疚啊，你知道吗？就因为他靠近他被传染，好，那这个不能说谁的错，
对，
但是这些通缉呢都要带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不管怎么样，是生是死，我是主的人，我为主活。好，这个考验，他也要经过这个幽谷。我不晓得他错，嗯，那个比他自己也得了，因为他自己得了才会传给他嘛。那么他比他得的这个时候更痛苦。
是，对，就是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最刚开始冲击的时候，就是2020年嘛。
嗯，
然后呢，不是 Dr. Rife 就过世了嘛？因为这个，
嗯，
我就记得。妈咪当时您讲一说，妈咪说她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天堂了。当时其实我们还都是处在那种 shock 跟那种 fear， 其实还是有恐惧，因为刚开始来嘛。但是后来我就听到您讲妈咪讲那句话，其实我心里慢慢的就稳定下来，觉得真的是像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有人就讲那时候，有一个那个 D.A. Carson 那年生命2020年底的时候，他有一个大会，他有讲到，他说那我问自己，那我是癌症死呢还是新冠死呢？他说那我宁愿新冠死。他就说因为他们也都躲在家里嘛，所以我就想说啊，其实人我也跟我姐姐谈，说人怎么都会走，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神的手中。我也从你们那个社区里边看到，就是说该怎么样做，但是我们心里没有恐惧。我觉得这个态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不是一下的，这两年中其实对我帮助还是挺大的。你总是要过自己的生活，不能天天做一个 hermit 都躲在那儿。
是，其实刚才那个Grace 的这个羔羊的这个例子在我们这里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你那个我们的这种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是警惕的，他们是不在乎的，带着病可以到别人家里串门吃的这种情况啊，那所以这个对我们这里是很真实的，也是一样，跟女儿面对的那种挣扎也是一样。
对，我也常常有时候跟我先生就是分享，我说你像麦牧师，他应该是非常的小心，因为麦师母当时这种免疫力是缺陷的嘛，但是他也是继续的这样服侍，该去哪儿还是去哪儿。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需要信心，因为他在那边，所以我也就想，我说有一些东西我们该小心小心，但是也就是关键就是不能说用这种恐惧，不然的话你就人就在那种恐惧中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而且搞得就是压力很大那种。
我妈咪刚才那个不是，就是师母刚才那个case 讲那个姐妹她得了，后来其他的人因为跟她接触了以后过世，所以对，我所以 我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对我们来讲，就说比方说，我想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很长时间走不出来那种愧疚感。
嗯，
所以神真的是也是怜悯我们，他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哪怕我们不管我们信心大小多少，我们在处理，到底是多待在家里，还是说不戴口罩出门，然后不去畏惧，这些方式可能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我们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和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人家说 hot button 哈。我觉得信心，我们软弱，我们人的软弱也是就像一个 hot button 一样。比方说像我这个例子让我引申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我到时候那个幽谷就走不一定能走出来。所以我也许对我来讲，对我个人的为我信心的成长的好处，我还是要更小心谨慎。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是特别感谢神，那段时间其实我也是蛮有压力，到底怎么样。那我的父母一个是未信主的，一个信主，但是也是有很多就是还是有他们老人的肯生，我就为了他们的缘故，他们特别的担心。然后我先生也是比较保守，那就是在我家里就有我需要顺服的功课，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那同样我女儿这件事情上，那当时爸爸就说了一句，后来我知道爸爸就是反对他嘛，很明显的反对他不要去，希望他能够再待在家。后来我因为刚才师母讲到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权柄，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那作为父母，我说我们也是什么放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你这个家庭，我说反正爸爸妈妈呢该表达的表达了，你呢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自己去寻求。我说你呢也要考虑爸爸妈妈的意见，但是呢也不是说爸爸妈妈的意见就一定就是完全对的。所以就有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小心一些的，可能就是神让我们小心一点，是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万一出了像刚才师母说的这个状况，我们可能自己就没办法承担那样的恶了。
没错，
这是我的理解。
回到你那句话，量身定做，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量身定做，最适合我们这样。
是的。
你们的分享哈，你们的回应哈，事实上也是跟我一样，是在服侍神，是在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大家请回应哈，就是讲你愿意讲，讲你能讲的这样子，哈哈。而且大家的经验不一样，都会造就一些跟我们类似的啊，我们可以比较彼此可以理解的人，嗯哼。
师母，我就回应一下 Grace 刚才说的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影响小孩子。我不能说，我就说一下自己的经验，我不能说自己的做的挺好的。好，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前面第一个姊妹分享的就是她一祷告神就得到了看到神的作为。我其实想说我听了好多的见证，我刚开始试图信主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受激励，可是我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试过哈，我就没有收到这种令箭影的这种好处。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也还挺 frustrated 的，就是为什么我也碰到难处了，我就跟神祷告，那咋我就没有呢？好，但是呢，我这几年走过来了以后呢，我回头看一看，就真的像师母所说的， 就是神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改变了我。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和我先生他出于种种的目的原因吧，我们俩就同时信主了。好，然后呢我们学习神的话的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们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嗯，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说虽然琼瑶的书我当时看了，当时的时候是挺迷恋的，后来长大了有一段时间就知道啊，那些他有一些很不正确的人生观三观，人生观他的那个很不太，我就是不太正确哈。然后但是他这个就像Grace 刚才提到他这个遗毒啊还是在的，所以我跟我先生相处的时候比方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哎，我没有收到礼物啊，我心里就不高兴，我就认为他对我的爱就不够了啊，我就不行，就过不去。好，但是我觉得这是挺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俩都慢慢的，虽然进步很缓慢嘛，但是我们俩在信主的路上，这些得着，我们互相的在分享，我们就更坚定了自己就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感情。就虽然而且我们都很清晰的都知道，虽然我们并没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互相给对方礼物进行表示，但是我们都能够彼此更明白对对方的心意。好，那么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慢慢的就是说，因为这肯定很多的摩擦小一些问题，然后再解决问题，然后我们通过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们就告诉孩子们，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拿出来跟孩子讲，我们告诉他就是为什么我们原来的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有了神以后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我们就是说，然后包括我们对孩子们的这些关系，就是通过我们这样子不停就是想起来吧，也不是做的，我们对孩子教导也不是做的特别好，但是我们想起来就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也确实看见了我们这几年的成长。就算是我们以原来在教导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走了一些弯路，我们也很坦诚的跟他们讲，他们也看见我们的成长，他们也觉得我们他神的话是好的，是对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些问题，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就拿出来讨论，看看就是说神到底是怎么讲的。他们也慢慢的也就是接受了，就是说这样神是怎么就是说按照神的教导来做决定做判断。当然了他们肯定还是有他们就是说道理在那里，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做行为上也行不出来。那我们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尽量做到也不判断他们，就尽可能的就是这样子一些微小的影响吧。啊，我的分享就是这里。
嗯哼，父母亲的和谐哈、啊、是孩子最大的幸福跟安全感。所以不再说父母亲多强多有能力多有势力哈、啊、多有财力哈、啊。当然能有是神的给予的话，那一定有神自己要给我们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基本上孩子们需要有父母亲的这个安全感，然后连接到有一位很真实的神的认识跟形象哈。我就想到说你跟那个刘莹两个人是你们夫妻是在圣灵里面同年同月同日生。很特别，感谢主。
对，感谢主。他那时候其实不怎么信的，但是他愿意因为我的原因跟我一起受洗，在主里同年同月同日生，对我挺感动的。
是的，其实你们也追寻很久了，对不对？你们并不是 一下决定的。嗯哼，
对。
那我就交回去给周师母好吗？啊，周师母请你做一个啊我们的最后的结论。
我想我们就纪念明天下午是麦师母的追思礼拜，有弟兄姐妹会来啊，就是特别为这个追思礼拜祷告。愿神也使用他的这个追思礼拜，让更多的人能够更认识神，靠近神，也能够鼓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是一个祷告啊，你说是对他们嘘寒问暖，平安吗？安全吗？我们真的是还没有信主，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接下来的时日会如何哈。只有在主里边是最牢靠的，